今天就像花牧师所说的有点不一样，我的心情也是不一样，压力比较大。我常常说做客座讲言，你可以放炮，你可以指出很多，因为你讲完之后就走了。驻堂牧师的压力是比客座牧师要大得多，因为你要考虑的更多更广，然后不只是在这边讲完之后，因为你讲完之后你就要去做，你就要去带领。今天我就继续沿着我们罗马书上一次我们所谈论到的，在上一次我们了解到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，无论是奉召成为使徒的还是奉召成为圣徒的，虽然我们侍奉的模式不一样，可是我们侍奉的目的却是一样的。那个就是我上一次不断的提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所以我们上一次有三个三遍的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主的名幸福真道，这是也可以说是整本罗马书里面的，也是第一个序言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序言，这个第二个序言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八节第一章八到十七节里面，这是罗马书的第二个序言。保罗在此呢呈现了他的侍奉，我们也透过他的侍奉，这可以成为我们侍奉当中极宝贵的效法的榜样。在我们开始进行讲解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，我来起，弟兄姐妹来应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读。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，以你以我彼此的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先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在这显明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一起低头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求神你来恩待我们，也来保守我们这个讲台，我们将讲台接下来的信息恭敬仰望在神你的手中，求神你借着这段圣经来教导我们。我们将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，在第八节跟到第十节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 看到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。保罗在这里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他常存一个祷告的心。他说，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他首先他为别人的见证献上祷告，他用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，在这里很特别，保罗在写第一的时候常常没有第二第三，你找不到第二第三。那这个第一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第一更加着重在他在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或者首先他是靠着耶稣基督来感谢神。那他为什么要靠着耶稣基督来感谢呢？因为保罗跟罗马信徒的关系不是他去那边传福音使得他们信主，是由他建立的教会。他跟罗马教会的关系，跟罗马弟兄姐妹的关系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使他成为，使他们成为在主里的一体。 我个人在这里是深有体会，因为在国内侍奉的时候，每每要到新的教会去讲道去培训的时候，这种关系就使得我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去的时候，许多时候到站的时候来接的人我都这一辈子都还没见过的，只是透过一个电话，但是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，就觉得特别的亲近，没有任何陌生感，就好像十几年的朋友没有见了，哇，就在那边，不管他给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，我们就是觉得很安稳，不会有安全的事情。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服侍的时候还会担心安全的事情，到那边呢就没有了，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会照顾得很好，所以就会很安稳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在那里的。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关系也是这种关系，很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靠着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这个关系，他来感谢神，也为着他们的信德来感谢神，为着他们的信德感谢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信德在很多英文圣经里面，希腊文圣经里面是信心的意思，那信心你怎么发现他的信心？所以我很喜欢和本的翻译叫信德，他在告诉我们说信心其实是要有德行出来的，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信心是在我们里面的，也许你说你自己很有信心，但别人怎么知道？神当然知道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5章的第6节的时候，神跟他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相信了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那是神知道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那亚伯拉罕，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是成为信心之父呢？哎，圣经继续记载，到了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，神说我要来试验亚伯拉罕。许多时候我就在想，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？他为什么需要试验亚伯拉罕？哎，他试验的不是神自己，神自己要知道，神已经在他跟他允许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了，但那个试验是试验给你我看的。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的信心有多大呢？像一个乒乓球那么大吗？还是像一个足球呢？或者像一个篮球呢？还是有地球这么大，或者宇宙这么大呢？你不知道，但神跟他说，你要将你的独生的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的时候，哦，这个献就把他的信心给体现出来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这个吩咐之后，他就带着他的儿子预备所有献祭所需要的东西，包括那把刀就拿出来了，他把儿子都五花大绑的放在那上面了，拿起那把刀要杀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是我呢，我可能先看一看羊在哪里，因为他说耶和华必预备嘛，耶和华以勒早就跟以撒说了，哎，神预备的羊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没有，他甚至相信以色列的解经说，他甚至相信当他杀了之后烧成灰之后，神还是要可以使他复活，但这是圣经没有记载的。但亚伯拉罕是完全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信心就体现出来了。即使杀掉，即使是献祭烧成灰，神的应许还是会实现，这是信心的体现，这是信心的体现。祭女拉合也是同样的，拉合怎么样呢？让他说他听到耶和华的名，他们的心就消化了的时候，他就接待了两个的探子，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，这就显出他们的信心来。所以信心是用行为显示出来的，所以我说翻译成信德更好一些，或者我更喜欢，因为他在把他信心的真实表达了出来，表达出来了。 信心是用德行来把它给彰显出来，所以他们可以传遍天下。传遍什么？哇，他们信心很好，那是有很实际的可以举出来，不是一个抽象的信心，而是实际的能够让他们，保罗也是看到了他们的信心，是可以看见的，看到了他们的信心，他就为此来献上感谢。哦，这个献上感谢不容易哦。我们在旁边突然冒出一个比我们活水教会还要大、信徒还要多的教会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说感谢神，祝福他们吧。哇，我们的小组的人比别人少了，我们这个区的人比别人少了，我们会说哇，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，他们那个组那么成长的那么快，那个区有那么多人，我们会吗？我们心里可能七上八下，可能会吃醋啊。我们是否有那样可以为别人的侍奉献上感谢呢？保罗首先给我们提出的是一个他可以为别人的信心，所以这提醒我们效法保罗，靠着基督为弟兄姐妹侍奉的见证感谢神。我们只要看到有人传福音，看到有人信主，我们不管他是活水教会的，是 CCMC 的，还是其他的教会，或是哪一个主的，只要有人归到主的名下，只要有人有好的见证，我们就要献上感谢，求神继续祝福给他们。这是一个长存祷告的心，有一个为别人做见证的感谢的心，并且他的祷告是殷勤诚实的为别人祷告的。因为他说什么？我时常为罗马的信徒祷告，我常常纪念他们。这不是说闲起来的时候才祷告，我常常回想我开始侍奉的时候，甚至到现在我也是很担心这件事情。我们做牧者的常常会说啊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为你的病祷告，我为你的难处祷告，为你的灵命祷告。可是一转身我们太忙了，并且现在好像年纪越来越大，记性不是那么好了，早就忘记了。我的最大的软肋就是记不住人名，你跟我说三遍我还是记不住，除非我拿起笔来写下来，我写一遍差不多就可以记下来了。等一下要祷告的时候，昨天下午还出了个笑话呢。我为那个敬拜赞美的祷告的时候，把姐姐带进去了，把妹妹给忘记了，和相爱，我祷告的老师叫何相恩，是他妹妹，这是我的软肋哈，好尴尬哈。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师母在底下，我常常跟他说：“你记住哈，你记住，你要提醒我。”以前他很忙，他现在比较闲了，他可以帮助我，所以我们每天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，我们可以几名列名的祷告，这可以。哎，保罗是说他时常的不住的提到你们，提到罗马教会的，他有时常的很殷勤的去祷告，并且这个祷告是切切实实的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是有证人的。这个见证人是谁呢？因为神可以为他作证，他可以把神拿来，不是拿来做挡箭牌的。我们昨天在培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祷告，我都有人很担心说把祷告拿来做挡箭牌，不是，他是真的是可以让神来做见证的。他重生，他侍奉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侍奉的目的是福音，他为了福音广传的缘故，他时常为罗马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他是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他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在告诉我们，他是表里如一的，他是这样做也是什么全人的去侍奉。神可以为他的祷告，为他的侍奉做见证的，他不是缠着掖着。我们可以躲着人，但是我们躲不了神，他可以完全的让神来为他做见证。他说是神，是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。这是我们所要思想的，我们要去效法的。不仅如此，他是照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的。哦，这一点不容易，这一点不容易。他在这边用了一个不是很确定的， 不是很确定的词，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，或者你祷保罗 祷告为什么会或者呢？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，迫切祷告神，确认去罗马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感动，但是这个感动是否是来自于神的呢？很久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，我都忘了电影的名字是什么了，是在谈论十字军东征的时候，那开召开大公会议的时候，哇，那些人在那边发表他们的意见的时候，每个人一开口都是神感动他，或神指示他，神启示他。可是到最后呢，我在大脑里面问一个问题，他们所宣信的是同一位神吗？因为来自神的感动是有矛盾的，一个要往东，一个要往南，一个要往北，一个要往西，好像没有，并且每一个人都很切切实实的说他们是有感动的，并且是来自于神的感动。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哦，我们也常常会碰到弟兄姐妹跟你说他在灵修的时候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神的感动，但分享出来呢，可能今天的感动跟明天的感动不一样，可能跟其他弟兄姐妹的感动不一样。我就常常提醒他们，你们所相信的是同一位神吗？是你的感动错了呢，还是神错了？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这边呈现一个，这提醒我们效法保罗有感动筹谋筹划某件事情的时候，需要祷告清楚，辨明这个感动是否是来自于神的。我们要同心合意的。我也常常说，如果你是比较追求神的时候，许多时候神会给你的感动比较早一点，或者给你看到那个愿景。但是许多时候，这种人神更要他们操练一个耐心等候的。这种人往往是牧者，往往是教会的领袖、执事会主席、带领者，神会让他们先看见，但是弟兄姐妹都还没有看见。这个时候更需要迫切的去祷告，并且学习一个忍耐的心，等所有的人的心，然后再一起来做，要不然就会乱掉，要不然肯定会乱掉。所以我们会看，这是在提醒我们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说，他向神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能够平坦的通往你们那里去，这个你们那里就是罗马，并且他是在求什么？他是在求平坦的道路，他迫切祷告神可以得平坦的道路去。我们去到一个地方，谁不想有一个平坦的道路？谁想遇到逼迫呢？或者遇到什么车祸呢？我们不需要，或者我们不想的。我也常常在出差的时候常常求神有平坦的道路。但最有意思的是，有一次我去梅河口的时候，当我接完电话之后，我们在国内常常是接个电话，然后我们筹划之后然后就去了，突然有人到我们当中来分享有关于他的经历哦，我们也在看东方闪电的一些事情，所以呢，那一次我心里特别特别不平安，因为我看到有人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，半夜有人敲门进来之后吓一跳，哇，那个是有一个女的，那个形象我不能描述哈。那接下来就像仙人跳一样的，有人进来拿着相机，叉叉叉叉叉，就开始拍很多照，啊，接下来就给你摊牌了，你回不去了，因为你有那些照片。哦，你跟那个人的女的有不正当的关系，他以此来挟制你，然后逼你加入东方闪电。啊，另外一个 我学生的妈妈，啊，她被东方闪电的人忽悠去的时候，她也不知道，哦，去的时候很热情，把她接待进去了。接待进去之后呢，啊，赶快去洗澡，等她洗完澡了，糟糕，里衣外衣都找不到了。啊，就在房间里面， 哇，这个姊妹我是非常佩服的，我都不敢这样做。她把窗户踹开，披着一个被子就逃出去了，逃离了那里，到路上高速公路上面去拦车，拦过路的车，他说拦了十辆八辆没人敢要，最后终于有一辆车把他给送回家了。过一个礼拜，那边的人还来电话说，哎呀，我们把你的衣服全部洗好了，你怎么走掉了，回来拿吧。所以我那次去梅河口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心里很不平安。我就跟艾柔说，如果我这一次去之后，你接到什么照片齁，那都不是我干的。哦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那绝对不是我干的齁。感谢神那一次没有经历的那么精彩的事情了齁。还是很平安，因为我一到站的时候我就做好准备。我要看一看接的人我认不认识。不认识的我就直接自己找旅馆住下，然后我就买个车票我自己再回来了。因为不知道是谁齁。哦，一看哇，原来是你，我过去就拍他一个肩膀，啊，是你啊，我吓死了哈。我们会求平坦的道路，可是是否我每一次都会平坦呢？保罗是否真正得到平坦的道路去呢？你可以去求，这是他的心愿，可是不一定是神所安排的哦。保罗的安排是什么？哦，他被抓起来了，他被打了，还好他是罗马公民，所以要到皇帝那边去上诉了。所以呢，哇，他们就用给他押上船，要送往罗马的途中啊，并且有狂风大浪把船给推翻了，他们被吹到岛上去了，是吗？吹到岛上去之后，哎呦，还有条蛇来把他咬了，当然他比蛇还毒，我说他把蛇给毒死了嘛。还好神保守他的性命，没有被毒蛇给毒死哈。哎，他并没有真正的平坦的道路去，他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的。这提醒我们，可以向神祈求，但神会按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成就。我们当效法保罗，诚然接受神的安排。我们应当去求。昨天下午敬拜赞美的训练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也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的，以前说要什么音乐训练啊什么的，那不是我的恩赐哈。我们家只有我是五音不全的哈，唱歌跑调。我一到北京的时候，他们叫我唱歌，我说可以，那等我两个小时。他们说为什么要等两个小时？我说我跑到天安门去，我在那里唱歌哈，你们在这边就可以听到了，因为已经跑回来到这边刚刚好是准调的，这是我。所以参加那个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是抱着一个去学习的。没想到何老师整天问我说，牧师你有什么意见？我的意见都是祷告祷告，因为我真的不懂。但是他们昨天有很多好的建议出来，我也觉得非常好。但是我就提醒他们，时间很多好的建议是否是今天就能在我们的教会执行的呢？我们需要时间。这一次回来的时候最显眼的是这个骨架。我20年前来到 CCMC， 来到这个教会的母会，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可以放在讲台上吗？哦，我们今天唱歌有鼓掌，我也鼓掌，这是我一辈子当中鼓掌不了多少。不是我不鼓掌，因为我的节拍不准，我怕别人把别人斩乱了哈。但是我又站在第一排，我不能不鼓掌啊，啊，所以我就在那边鼓掌哈。上个星期六、星期五，我也是第一次在教堂里面跳舞的哈。我们那个布道会的时候还有那样，我说把我的老腰都快扭断了哈。我不会这些东西，但是哎，已经有好像往这个方向有点发展的。但是否主日崇拜可以这样呢？哦，要好好小心的去做，可能需要时间，可能需要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去祷告，去寻求神的旨意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保罗呢，他也常常有一个欠债的心，他有一个欠债的心，在第14节里面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无论是希腊人 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是祷告，刚才的祷告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寻求。我说为什么很好？因为那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过来。但是否是时机就好呢？我们可以祷告，因为我们共有一个福音的心，欠福音债的心。所以他说，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希腊人指的是谁呢？希腊人指的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，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。这些人呢，就像我们中国一样，中国是什么？如果在古代，我是南蛮子。南蛮子就是说还没开化的，因为我们福建是属于蛮荒之地，是离开中阳一带的。长城以北叫做北夷，只有中阳一带叫做开化的人嘛，哈，所以南蛮北夷这样划分。在欧洲呢，他们是以希腊人跟化外人，希腊人就等于聪明人啦，化外人就是愚拙的嘛，你因为你还没有文化嘛。而在这里就在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所有的人，保罗在说，他全世界所有的人，从世人的角度，不管他是聪明人、是愚拙人、是受过希腊文化影响的，还是没有受过希腊文化影响的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所以他有一个欠债的心，欠债的心。所以，并且他是按着次序来还债的，次序很重要。如果喜欢下象棋的人，下围棋的人，你就知道那个次序很重要。次序一乱了，全盘皆输。传福音也是一样，所以神是按着次序来传福音的。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后来就有了犹太民族，并且神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时候，他们受希腊文化影响之下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先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所做的是在犹太人当中。在四福音里面，耶稣并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，甚至在那个时候说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宁可往以色列人家中去，是吗？但到了路加福音第22章的时候，才是开始往外走的，等于是有先后的次序。而保罗呢，他急于要将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，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，因着马其顿的呼声，所以他们就进到罗马帝国去了。所以福音是从欧洲开始的，接下来就有美洲、亚洲、中国，然后最后要传遍全世界。所以你会看到福音传到中国，我们当然说中国人说可以从唐朝的景教开始，元朝就又有了一波一波的。但基督教传到中国大概是在200多年前，1807年的时候。传到台湾呢，我前几天我上去图书馆看的时候，有一套书说谁谁谁，我都忘了那个人的名字，因为我记不住人名。传到台湾150年，所以会 不同的情形。但神接下来告诉我们要传遍地极，也就是全世界，这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。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当我就想就任这个中文堂牧师的时候，我就在想我们的次序在哪里。所以我常常会说，我们先把我们这些位置给坐满，接下来我们周围的，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心，我们能够走向世界。我常常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宣教士，当然这句话不严谨，说到自己的宣教士的时候，不是隶属于我们的，而是我们能够给他提供所有的后备的经济上面的、祷告上面的、栽培方面的，从我们当中有兴起，从我们教会有兴起宣教士，但是是立足耶稣基督的宣教士。我们可以让他们到差会去，由差会来统筹，但是我们做前辈的后面的支持。当他回来退休的时候，回来充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他有支持，但统筹是可以交给差会去，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眼光。我们要有这样广大的心，所以不是隶属于我们说，哦，他只是活水的宣教士，不是，是耶稣基督的，但是可以踏遍全世界。所以这是有一个，他要有先后的次序，先后的次序。要做到这样呢，要尽所能的去还债， 保罗是尽他所能的去还债，他说要将福音传给在罗马的，他就一直在努力，他甚至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，但是他已经在统筹了，他向神祷告，求神的带领，或者照神的旨意，能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边去。那接下去他就开始统筹了，他是在做许多的事情，已经规划好事工的计划了，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坚固，然后他们可以彼此在主里面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，并且在那里多结一些果子出来，中间有些果子出来，我们怎么去做呢？所以你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。我就在想，华人教会有一个榜样，洛哥教会在那里，他们怎么做宣教的，那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怎么去做？韩国教会的宣教的工作做得很好，全世界现在第二大的宣教输出国是韩国，我们可以去向他们取经。我们怎么去做？我们有很多区很多小组，是否我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小组能够支持一位甚至更多的宣教士呢？诶，这是我们可以去筹划的。在中国大陆我们有2030意向，我们在要在2030年中国要差派20000个宣教士还福音的债，因为200年前有差不多20000个宣教士来到中国，才有我们今天信主的光景。诶，那我们怎么去做？不是在那边喊个口号就是了。如果只是喊口号，我常常说那些宣教士见光死，因为去的时候后援的资源没有，他们也不懂得当地的语言，没有手没有脚，我们说是残疾人，去的时候3个月就自然消灭了，融入不进去，去到当地还是找当地的华人，这个不可以。我们是否有在中国有宣教学院出来呢？诶，我们活水是否可以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去呢？我们是否也可以带着他们培训呢？我们做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筹划，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参与到整个的福音事工当中去，这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的。就像保罗他说，他可以说尽他所能的力量，所有的力量去做。这提醒我们，夏娃保罗对所有世人都存欠福音债的心，按着神带领的次序，尽我们所能的将福音传给世人。我们有我们的能力。我回来的时候常常被提醒，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是资源很丰富的，确实，但我们不要浪费掉，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，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财力物力，我们的人才，我们怎么在神的整个福音事工当中去发挥最大的力量。我知道马来西亚，听说，我没有去确认，有一个教会他的拆船基金非常非常多，甚至达到 billion 的，哦，几亿嘞！就因为过去要动用拆船基金的太繁琐了，太繁琐了，谁都碰不得，所以他们的钱就存在那边。我不知道他们今后要怎么向神交代，我不知道，也许神是储备给我们，有信心说哇，也许那个是神储备给中国的，要在北京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神学院宣教学院什么学院，储备了那些钱到有一天要动用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作为当事人呢，他们那些碰不得的钱，是否到最后神会说你们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呢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是否要这样呢？我们是否能尽我们所能的参与到神的福音事工当中去？因为我们欠所有世人的债，欠所有人的债，我们就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，将福音传给世人去听，并且我们要残存坚固的坚信的心，就像保罗一样。当我们读到第16节的时候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为什么会说福音为耻呢？因为福音传的是什么？ 福音传的是十字架。十字架为什么是羞耻的呢？十字架所传的就是这一位被挂在上面的，这边有一个遮羞布，错了错了，没有这个遮羞布的。当时被钉十字架没有的，圣经说连礼都要分他们的礼衣，抓阄分礼衣都没有的，为什么？要羞辱他整个家族，羞辱他整个家庭。又更特别的，在这边写的犹太人的王羞辱整个的民族，是最残忍的，最羞辱的。我说你会在胸前挂一个子弹吗？我们现在胸前挂一个十字架觉得很荣耀。我在西安有碰到一个牧师，他在胸前挂一个十字架，因为有信徒把他告上法庭，他就拿着那个十字架去法庭说，你们没有权利审判我，你也没有权利来解决我们的纠纷，因为我是属于耶稣的，你们没有权柄。哇，好厉害哈！哎，拿着这个，但在2000年前拿这个笑死了，就像你挂个子弹说，哎，我某某人被枪毙了。就像我们的家族，我父母坐在底下哈，我们家族有我妈妈的叔公，哦，他叫叔公，对，不，他叫叔叔，我叫叔公，我叫他叔公的，因为我这个辈分有时候分不清。我外公是牧师，我外曾祖父是传道人，但他的第二个儿子呢是跳大神的。当沦陷的时候，当解放的时候，台湾叫沦陷，大陆叫解放，我们不要吵这个，所以我两次每次的两个都说哈。沦陷的时候也好，解放的时候也好，他被枪毙了。因为我们家没有说去把他的那个子弹拿回来挂来做胸，挂在这边说啊，我们家有人被枪毙了啊，我们好大的荣耀啊，没有的。我常常说他被枪毙得好，因为他脱离了魔鬼的邪灵的捆绑。他刚开始可以招神引到身上，这是我舅舅告诉我的，我没有见过他。哇，他就无所不能，刀枪不入。当邪灵一走的时候，他就痛得要命。更惨的是，到最后是邪灵控制他，邪灵想上身他就上身，他没有办法掌控邪灵的。所以他的解脱是被枪毙的，反而是解脱的。哎，我们家不会拿那个来作为，因为那个是羞耻。但是十字架，神正是用这个人类最羞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来拯救你我的生命，你我的灵魂。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不认识这样，他们会觉得这是羞耻的事情。第二个羞耻是来源什么？第二个羞耻是改变家族的信仰。如果你回到2000年前，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，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统治，但其实罗马帝国之前是巴比伦的统治。巴比伦跟之前的又不一样，之前的你会看到他们大致迁移，所以就有撒玛利亚人的出现，但是巴比伦之后他们不开始迁移了，他们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。那以夷制夷他们怎么样？要求你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地区保留你原来的文化，保留你原来的宗教信仰，这样他们好领导。就像美国，我常常说就像美国 Chinatown 有中国的警察， Korean Town 可能是 Korean 的警察，黑人地区有黑人的，每一个地区有他们自己的警察。你保留原来的最好，你保留原来的最好，要不然引起宗教冲突，并且每一个家族都是这样。当我们去藏族地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传完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叫他们说你们的灯不要放在斗底下，要放在灯台上，一放在灯台上你就害死他了。我们曾经有传福音给的那个藏族的同胞，信耶稣之后回去一跟他父亲讲完福音的时候，当天晚上被他父亲活活打死了，因为呢，他给家族带来羞耻了。 改变信仰是带来羞耻的，这是在2000年前的，今天也是一样。我知道很多福建的、广东的、台湾的，信耶稣之后不敢回老家，为什么？一回老家就要马上碰到祭祖的事情，如果你不去祭祖，就给大家族带来耻辱，他们就要碰到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他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因为虽然你说背叛了，好像从世人的角度是很羞耻的，但从福音的角度，你可以改变，你一人信主，全家都有机会可以来信耶稣。并且他是否认自己过去的，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但使提反信道的时候，他是坐在那边，人家把衣服放在那边，他心里很喜悦的，哇，看杀人很喜悦的，这是不能理解的哈。但是他是忠于他自己的信仰的，他觉得这是最好的，是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但是当他在大马色格路上被神关照的时候，主耶稣亲自门呼召他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是可以去为福音受许多的苦，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够更多的苦。他完全改变了，他否定了我们自己。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，我们会觉得否定我们以前的是很羞耻的，甚至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很难向我们自己的孩子说 I'm sorry， 我做错了，即使错也得撑下去，找很多理由说我是出于爱心的，是吗？你要否定自己不容易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是什么？因为他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大能，福音乃是神的大能，福音要显明神的义。显明什么义？怎么显明呢？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义是从信心开始的，也这信心不断的继续成长，从始至终靠信心来满足神的公义。那怎么靠信心呢？一个传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，连底下的兵丁都说，跟他启示他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跳下来吧。我每次听到这个的时候，常常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那我就做给你看，我跳下来吓死，再挂上去吓死你们。哦，他有没有那个能力？他有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，他就这样承担所有罪人的耻辱，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在那边。我们所要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位。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，我们还要遭遇许多的难处。就像我其实在6年前艾罗就说，如果你这么苦，你去找个属事的工作去做吧，不要那么苦。我说神跟我开一个天大的玩笑，40岁让我开始来服侍啊，服侍5年之后你叫我去做属事的工作，那谁要一个45岁的中年人啥都不会的？我说神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。有时候你会遇到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你会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但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更多的信心。那神把我带回来这边安息年，把我带到正道，透过几位老师的教导，神再次让我恢复过来，完完全全是靠着神的信心。所以这个神的义是在这个信当中来显现出来的。所以义，神的义呢，神的福音又是在他的慈爱当中来显现的。因为正是透过这个来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呈现出他的爱，呈现出他的爱。我常说，如果神只有公义没有慈爱，那耶稣不需要道成肉身，不需要这么麻烦，因为今天就没有你我，他也不用面对你我，也不要去传福音，因为亚当跟夏娃一下子就被拍死掉了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神在那里常常让我们看到，神在那里有没有让他死呢？当我们读到那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亚当跟夏娃没有死呢？我常说，我们要为着我们问这个问题感谢神。如果当时他死了，我们就没有机会问了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你我了，因为全世界的人类都灭了， 始祖亚当夏娃，但神的爱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彰显了，因为有一头动物为亚当跟夏娃的罪代替他去死了，因为神就用那个动物的皮扒下来给他们做裙子，是吗？代赎已经来了，已经呈现了神的慈爱在那里，代赎已经来了，只等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存活下来，存留下来。所以正因为有神有公义，他还是会刑罚，他还是最后还是我们要面对，所以需要差派主耶稣来满足他的公义。如果神只有慈爱呢，没有公义，耶稣基督也不用道成肉身了。那这个世界还能够成为这个世界吗？这个世界还能可以让我们活吗？我们所居住的教会所在的这个 Naperville 还可以成为全美国最安全的套吗？不可能的。因为没有公义的地方，没有规矩的地方，无政府主义的地方，天下大乱，也许就没有你我了，因为我们的父母早就被杀了，早就没有办法存活了。正因为神有慈爱， 也有公义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今天。所以因为神的公义跟慈爱无差别的共存，我为什么要用无差别的？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讲神学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神学呢都会有偏差，都有 不足的地方，有一些高举神的公义，有一些高举跟神的慈爱，那不是说他们刻意的，因为人的有限，有限的人去研究无限的神，去学习无限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出来的神学都是有限的。这是我做神学的，或者我教神学，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，我们所教导的都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高举某个神学，错的。但我们不反对神学，我们所以我用无差别的共存，难人很难呈现出来，所以我们就会养父慈母哈。所以我常说，父母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，一个这个比较强的时候，一个是那个比较强，那我们合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从父母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神的，但还不是完全神的公义跟慈爱，就差他的儿子来满足神的公义，他为我们的罪去死，满足我们神的公义，又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爱，我们才有今天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，将全备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，继续讲解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我们坚信神所立的设立的救法，就一定能够拯救那些愿意相信主的主耶稣的人。虽然福音的信息及救法有时候很难让不信的人去理解，我们有时候也讲解不清楚，但是我们愿意继续的去做。也许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会遭遇被藐视、被讽刺，甚至被逼迫的情形。我们当效法保罗，靠主克服这一切的难处，不以福音为耻，不以福音为耻。我们也当效法保罗，常常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，特别是在我们有特别感动的时候，更需要祷告清楚祷告的来源是来自于神的呢，还是来自你的呢，甚至魔鬼的呢，或者其他弟兄姐妹给你暗示的呢，这些都需要祷告清楚。也要效法保罗，愿意顺服神，以神要他去的执行的方式去侍奉，不是我要的，不是按我的方式，乃是按神的心意，神的方式。更是要效法保罗，有一颗广大的心，常常为别人美好的侍奉感谢神，这是很难的，这些以上的都是很难。要做到这一切，我们当然离不开效法保罗，像他效法基督一样的时常依靠主，寻求主的帮助带领及提醒，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借着保罗，借着神你所启示的圣经，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当时常存着一颗欠债的心， 我们也时常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纪念我们所要服侍的，寻求神你的心意。我们更当尽心竭力的来将神你所赐给我们的，特别是我们的教会这么丰富，这么多的资源，我们怎么去在神你的福音事工当中去发挥，尽我们所能的将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我们有一颗欠世人债的心，求神你来保守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